课程也特别的帮助我们。我们一方面我们要为着我们教会我们的环境，我们来祷告，求神赐下平安的环境给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为着我们的成员，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需要委身，我们的委身不只是说我来聚会，我们的委身是我们真的去委身神的道。我们一起为着这些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脚前，主啊，我们把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的教会需要你的看顾，这不是我们的教会，这是你的教会，主啊，恳求你亲自在你的教会当中掌权，主啊，当政府当这些人员他们越来越多的来关注我们关心我们的时候，主啊，我求你荫庇你的教会，主啊，求你看顾你的教会，主啊，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让我们租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聚会，主啊，求你隐藏这个地方，主啊，让我们这里楼上楼下的两个教会都得蒙你的看顾，主啊，求你把我们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主啊，让恶人的眼目，主啊，不至于发现我们，主啊，恳求你使我们，主啊，可以在这个地方平安的聚集来尊荣你的名，主啊，求你与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同在，主啊，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格外需要你的帮助，主啊，你让我们信了耶稣不是让我们放入在平坦没有任何这种压伤没有任何攻击搅扰的这种环境里面，说反而我们在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有很多的搅扰，很多的压伤，很多的无力，很多的攻击会临到我们，但主啊，求你使我们仍然的稳固的委身在你的福音里面，主啊，求你让我们稳稳的扎根在你的真道之上，主啊，求你让我们把我们从我们自我的感觉里面把我们拉扯出来，主啊，使我们进入在委身对你真道的委身里面，主啊，把我们对那种世俗的感觉里面那种世俗的价值观里面把我们拉扯出来，好让我们看见你的道所教导的我们是什么，主啊，求你再次的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真的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始至终的来看顾我们，主啊，今天我们要奉靠你的名，主啊，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要做分享，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来帮助，主啊，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是让我们去遵从的，主啊，求你就引导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把我们余下的时间恭敬的仰赖在你的手中，愿你来引导祝福看顾，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好，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一起来看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来看十六章的第一到第十节，《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一到第十节，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里的圣经。保罗来到特比，预备起。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得知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他们，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泰在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有人说使徒行传可以叫另外一个名字，可以叫圣灵行传，我想在今天我们所看的这里的经文就可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确确实实使徒行传可以就是叫做圣灵行传。如果你问我这一卷书的使徒行传的总的主题是什么，
那我的回答是，那位复活升高的君王基督，他继续的借着他的灵，透过他的使徒们，做传福音，做万人，叫万人做主的门徒，建立教会的工作。这是主的灵继续的透过使徒所进行的工作。从地理的方面来看，我们看到的整部的书，借着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这种地理的这种向前，这种不断的推进，我们看到从使徒行传的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看到他们要做主的见证。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这个地方，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个分水岭之后，路加几乎将所有的焦点是追随着使徒保罗的行踪而展开的。我们看到耶稣的灵怎么样在使徒第二次第三次的旅行布道的行踪当中，一路的做着引领祝福教会，使他的道兴旺的这样的工作。看起来，注意啊，看起来是使徒们在工作，但是不可忘记的是，耶稣的灵，也就是圣灵，他在一路的引领，而圣灵不停歇的在祝福看顾他的教会，看顾他的子民。然而这是借着使徒们不断的行动传道而成就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主题就是耶稣的灵在使徒行踪中的一路引领。耶稣的灵在使徒行踪中的一路引领，我们借此我们要明白，其实耶稣的灵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他其实也继续的做着引领的工作。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看到耶稣的灵在使徒行踪中的一路引领。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一到第三节是怎么样，耶稣的灵透过使徒挑选了提摩太作为他第二次第三次这个旅行布道的同工。第二，我们看到的是耶稣的灵在使徒行踪中的一路的引领是怎么样呢？是教导众教会，教导众门徒，这是我们在第四到第五节那里看到的。然后我们看到的是第六到第十节，我们看到耶稣的灵在使徒的行踪当中一路的做引领，他开辟了新的征程，他们去到了一个之前从来没有去的一个地方。我们看到福音是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然后我们看到扩展到全世界。所以首先让我们留意耶稣的灵在使徒行踪中的一路的引领。第一个，第一到第三节，我们看到他借着使徒做拣选同工的工作，他拣选提摩太。注意啊，一开始的时候，路加让我们再次的留意使徒行踪的这种变化。圣经说保罗来到哪里？来到特比，然后他去到哪里？又到路斯德。你有没有注意这几个地方是哪里？熟悉不熟悉？很熟悉，你知道吗？这两个地方很熟悉。保罗明显是对他做第一次旅行布道时候所走过的那些地方，他再次去到那些地方做探访的工作。还记得吗？保罗差一点被打死在哪里？保罗差一点被弄死在哪里？被那些犹太人，就是弄死在一个，就是路斯德这个地方。现在呢，他又回来，目的就是要看望当时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传道的时候，信主的那些门徒、那些教会。然后，圣经在这个地方，路斯德这个地方提到了一个人，注意啊，并且详细的介绍了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提摩太。保罗要挑选他，要作为他第二次旅行布道旅程工作当中的同工。请留意一下圣经是怎么样介绍这个人的。注意，圣经说在那里有一个什么门徒啊。圣经首先介绍他，他是一个门徒，他是一个基督徒来着。从提摩太后书那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提摩太是从小明白旧约圣经的。我们也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留意到，他的信仰是传承于他的外祖母罗伊和母亲尤尼基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第五节。但是注意啊，他不像很多温州基督徒那样一直是传统的那种的信徒，而是他外祖母的信仰 而是他母亲的信仰真的成了他个人的信仰。外祖母的上帝，他母亲的上帝真的成了他个人的上帝。换句话来说，可能保罗第一次宣教布道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可能就因着保罗的讲道，从旧约圣经当中明白了，完全明白了信耶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保罗在信仰上要特别看提摩太是什么，是他属灵的儿子。他常常称说，这是我的什么，这是我的儿子，你知道吗？保罗这样的爱护他。很多人认为在那个时候，就是保罗来到路斯德要挑选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大概就是18-19岁的样子，18-19岁的样子，很年轻。不管怎么样，各位，我想请你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人他从非信徒，然后呢他成了一个基督徒，肯定完完全全是谁的工作，是神的工作。而现在神预备他成为基督徒，现在呢预备保罗来到这个地方要挑选他，然后接下来进入他的工作。第二个，我想请你注意，在这个地方圣经不仅描述他是一个门徒，而且注意啊，在这里描述他是一个混血儿。你看看我们当中有没有混血儿，有没有混血儿？我想我们大概都是混血，只是我们混血混得不够明显了。注意啊，在这个地方提到提摩太是一个混血，不是表明说他多么高大上高大帅，不是指这个。在这里要表明的是，提摩太有一半的血统是希腊人，而一半的血统是犹太人。因为圣经说他的父亲是希腊人，而他的母亲呢是一个犹太人。注意啊，一般人认为提摩太的父亲是比较早过世的，所以呢他从小他是跟着外祖母，跟着他的母亲长大。我想请你在这里聚焦在一个焦点上，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在这里的圣经从15章的最后，然后不直接跳到16章的第四节，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加进了对于提摩太的描述？其实你会发现，如果把这个提摩太的这个描述拿走，其实也是很顺的。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的记录了提摩太呢？路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记述呢？各位，想来想去，有一个东西非常的明显，有一个事情很明显，而且这个事情极其的重要。保罗对于接下来宣教所建立教会的考虑是什么？他接下来宣教所建立的教会，有些是犹太人，而有一些人是什么？外邦人。他们都信了耶稣，他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对不对？所以一个教会里面，他们其实充斥着犹太文化，也充斥着什么？罗马文化或者希腊文化。注意啊，如果有一个年轻人，如果有一个传道人，他是既懂得犹太文化，又晓得希腊文化，这会不会对接下来做教会的工作更加有祝福，更加有帮助？肯定是这个样子。各位，我想请你注意，事实上保罗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不对？保罗是深懂得犹太文化的这些东西，因为他是虔诚的受过严格训练的法利赛人，对吗？按照祖宗说，按照热心说，他是一个虔诚的法利赛人。但是注意啊，保罗又深通罗马希腊文化的一切学问，所以要建立许多跨文化的教会，是需要这样一些跨文化的这些的基督徒兴起来，对不对呢？而现在提摩太就是保罗所遇到的这么一个年轻人，在他的身上有接下来宣教工作所不可或缺的这些条件。我们可以说，各位，这是我们的神圣灵上帝特别为着保罗这个团队和接下来他宣教所要开展建立的教会所精心预备。他特别精心的预备了一个年轻人叫提摩太，使他信了耶稣，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受预备，然后呢保罗来，然后挑选他。注意啊，这是第二个。圣经描述了第三个关乎提摩太是受称赞的。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二节圣经怎么说？路斯德跟以哥念的弟兄们都怎么样？都称赞他。各位，这表明年轻的提摩太，无论他的信仰，对信仰的认知，无论他活出信仰，他的侍奉，他的做事，在美德方面也好，在侍奉方面也好，在与人相处方面也好，都引发其他人的关注， 引发这些教会弟兄姊妹的关注，
而且呢，
弟兄姊妹肯定不肯定他，非常的肯定他，在美德方面肯定他，品格方面肯定他，在他侍奉的这些事上都肯定他。保罗看到了这么一个年轻人，你知道保罗是爱惜人才的，对不对？挑选他来吧，一起来，一起我们同工吧。你看到没有？喂，现在请你注意啊，在这个部分所有的这些的描述，他是一个门徒，他是混血，他是怎么样受称赞的。各位，我想请你注意，似乎圣经在这里隐约的让我们看到一个侍奉者，一个在教会当中，在基督的工厂上做侍奉的这样的一个侍奉者，他应当有的资格标准包括了以下哪些东西。我想请你注意，其实在这个地方所描述的隐约所含露的这些东西，其实在保罗后来的教牧书信里面都有表达到。我们可以在这里隐约的可以看到什么呢？第一个，一个侍奉者，他要起来侍奉，他要在教会里面侍奉，他一定首先是一个基督徒，对吗？他一定首先一定要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是一个基督徒不可以，他一定要是一个基督徒，而且呢乐意去侍奉。他不仅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乐意去侍奉。保罗说好吧，来吧提摩太，我带你去吧，这个我们一起去宣教。提摩太说不要，太苦了。谁太苦了？然后后来走掉了，马可嘛，对不对？你看到好像有了一个比较，他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他乐意去参与侍奉。第二个，注意在这里隐约的让我们看到，不仅他是一个基督徒有乐意的心，而且呢他拥有合乎圣经的品格或者美德，对不对？所以圣经说路斯德以哥念这些地方的人都怎么样？称赞他，很重要。大家不是说夸他那个虚夸，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真的从心里面由衷的称赞，说这个年轻人真的不得了，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忠心，无论从他的做事言谈各方面都显露出成熟，他真的不错，他真的是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如果工作的话，这个年轻人真的怎么样，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很欣赏，你知道吗？他的美德，他的品格被众人所看到，他的品格，他的美德被众人所知道，而且呢承认他。第三个，请注意，不仅是他是一个基督徒有乐意侍奉的心，而且他也拥有合乎圣经的品格或者美德，而且第三个，注意他有相应的恩赐做侍奉。虽然在这里描述的不大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要出去工作，他在那个地方得到称赞是跟他的侍奉有关系的。如果他在那里所做的所有的这些没有任何的这种恩赐的话，别人好像也看不到这些的东西，对不对呢？这在后来我们看到的使徒的教牧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留意到这个。第四个，注意他的美德，他的恩赐都是得到了会众的认可的，无论是路斯德教会，无论是以哥念的教会，他们都非常的认可他的品格，他的美德，他的恩赐，所有的这些。所以圣经说保罗要带这个年轻的基督徒提摩太出去宣教。注意啊，我们从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留意到，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那里我们留意到，当提摩太被保罗带领要出去宣教的时候，注意啊，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教会跟使徒都安守在他的身上，怎么样？给他安守，将他分别出来。我的意思什么？我的意思要告诉你说，为什么使徒跟教会有一个安守在他的身上的工作，然后呢他被使徒带领出去呢？表明他的教会真的完完全全认可他，而且整个教会真的把他分别出来，单单的做什么？做侍奉耶稣基督，侍奉神的工作。所以他所有的这些都是得到了认可。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思考了，我想这应当引发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看到圣灵的神怎样在当时路斯德这个地方让提摩太这个年轻人凸显出来，然后他的品格，他的恩赐，他的所有的这些得到了会众的这个认可，然后呢这个年轻人被保罗看中挑选出来去工作。各位，我们也应当祷告说，神啊，求你在我们恩约教会当中兴起提摩太。有些是男的提摩太，有些是女的提摩太，是不是呢？ 我们要求神兴起这些的提摩太，这些人他们有怎么样，有美德，他们有好的品格，他们真的委身于神的话，他们真的爱神，而且是其他人可以看得出来的，他们也乐意侍奉，他们有个乐意侍奉的心，他们真的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在当中努力的去委身爱教会，爱弟兄姐妹，爱神的家，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姊妹，各位，我们要求神兴起这些的提摩太在我们的中间。而实际上当我们这样祈求的时候，圣灵神是乐意帮助我们，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做这个工作，使教会越来越怎么样，像他爱子耶稣基督的模样。所以我们恳求神呢，求神能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赐下这些的提摩太。而你说，主啊，我会不会就是这样的一位呢？我要鼓励你，各位，如果你是一个第一基督徒，我们应当在当中越发努力的追求认识神，而且越发的乐意有一颗侍奉神的心，乐意去侍奉教会，侍奉弟兄姐妹。你知道所有的这些其实弟兄姐妹都看在眼里，对不对？我想提摩太不会公开的说，哎哎，看我啊，我要侍奉啦。我想提摩太从来不会这样做，提摩太可能就是默默的摆摆凳子，默默的在那里把电风扇弄好，默默的在这里把椅子摆起来，默默的把诗歌本发下去，他可能做的就是默默的事情，默默的在厨房里面的工作，默默的把这里整理起来，他做的所有只是默默的工作。只是注意啊，那些的弟兄姐妹他们都看到了这个年轻人在这里摆凳子做这些东西，拿书分下来，然后呢给弟兄姊妹来做接待泡茶，所有的这些弟兄姊妹都看到了。你看到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的是真的求神在我们的中间兴起这些的提摩太，他们在当中真的乐意侍奉，爱弟兄姐妹，把教会当作他的家，努力的去侍奉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在侍奉弟兄姐妹，侍奉教会的时候，就是侍奉了耶稣基督。圣经说，拿一杯凉水给小孩子喝，就是坐在谁的身上？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求神要鼓励我们，这对我们来讲是极大的祝福。而当一个教会里面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这样做的时候，毫无疑问，这见证了谁的工作在中间？圣灵的工作在中间，圣灵在教会当中来工作。第二个，我想请你思想，很多人他们很急切想侍奉，但是他们却没有，他们根本不顾及美德，不顾及品德，不顾及会众的认可。我的意思是什么？今天很多人说，我可以吗？我可以做带领吗？我可以讲道吗？我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工作吗？你知道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让那些真的有美德品格所表现出来这些基督徒，让我们看到他们会越来越受到会众的认可，然后呢，会众会显拿出来，对不对？很多人他太急于求成，以至于他快快的希望想在众人面前显露一把，但是我们却看到里面他的骄傲，我们看到他的里面那种自我那种的东西。各位，求神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看到的是求神能够真的帮助那些真的有谦卑顺服爱教会爱神的那些人，在当中越来越多的凸显出来。而这一些人，他们在进入服事之前，他们真的在生命当中被神所装备，他们有这些美德在他们的里面，有这些恩赐在他们的里面，有这些充满基督恩膏的这些的祝福在他的里面。所以当他去服事的时候，弟兄姐妹就看到，弟兄姊妹就受到益处，弟兄姊妹就受到祝福，你知道吗？这是极大的祝福。第三个，我想请你思想，很多的教会他们让一些非信徒快快的起来服事，其实带来的损伤是大，你知道吗？有些的教会为了留住人，所以呢，第一次来到教会的说，来参加我们一个学习，然后呢，简单的一个学习之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然后说下个礼拜你就开始服事。他为的是把这个人留住，然后呢，弄一些事情给他，然后让他说，哎，反正你有个事情在这里，你反正跑不掉。可能这个事情也确确实实帮助了一些人，但是各位，我想请你注意，圣经当中所谓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它是有资格标准的。而这个资格标准首先一个前提，它一定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才知道怎么样去服事，他才知道怎么样是为着耶稣基督去服事。 是极其重要的，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一直的坚立着这样的原则。因为我们看到有些的非信徒，他们去到一个教会里面，然后那些教会就给他进行服侍，后来呢，你知道服侍不是这么容易的，对不对呢？有的时候你跟别人去交流的时候让别人记恨你，有的时候可能你面对一些人或者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看到一些不爽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怎么样，大骂出口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当一些人看到这些基督徒这样做的时候，耶稣的眉就被倒掉了，教会的眉就倒掉了。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服侍者，他是代表着教会，不仅代表教会，而且是代表了耶稣基督做这个事情。无论他在这个地方带领诗歌也好，无论他在私下里面带领小组也好，无论他在私下里面带领其他的这些东西也好，无论他做接待也好，他其实都是代表着教会，代表着耶稣基督在做这些事情。而如果他心里面有很多的不爽、埋怨、抱怨、记恨、不饶恕的话，你知道带来的损伤是巨大的。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总是说让一个人我们起来服侍，我希望能够更多的看到说我们里面的美德、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恩赐，会众对你的认可越来越成长。而在一个教会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越来越看到你的成长的时候，弟兄姊妹就会推举说，哎，这个人不错，在这方面带领他不错，在这方面他很有恩赐啊，弟兄姊妹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各位，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所以让我们能够从提摩太的身上，我们可以留意到说圣灵上帝怎么样在当中为着他接下来宣教的工作，为着他接下来建立教会的工作，在当中所精心预备这些的事情。然而为了那个地方犹太人的良心的缘故，各位，也是出于合一的考虑，你看到保罗在带他出去之前，保罗给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受了割礼，对不对？我们已经多次的谈到这个地方，就是关乎受割礼的这个事情，在十五章的一开始我们就谈到了这一点。注意，保罗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前后不一致呢？因为他一方面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但是在这个地方他好像有一些的考虑，所以他怎么样叫提摩太受了割礼，好像他不一致，对不对呢？注意，如果我们仔细留意，你会发现保罗其实非常一致。为什么保罗非常一致？如果把割礼的这个事情提升到跟得救与否有关的这个层面，保罗坚决的反对，意思说得救的先决条件绝不是受割礼，得救的先决条件是你有没有真正悔改自己的罪，信靠主耶稣，耶稣就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我们有没有真实的认我们的罪，悔改信靠他，这跟割礼不割礼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已经在第一个原则上、大前提上面我们已经认同了，那保罗受不受割礼没有关系，受也可以，不受也没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保罗为了带领提摩太去到那些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那些地方，他不要那些犹太人啊跌倒，说你怎么带一个他的爸爸都是希腊人的人来，他没有受过割礼，你怎么可以带他呢？那这个给工作带来影响，所以也为了合一的考虑，为了工作的考虑，保罗就怎么样让他受了割礼，因为这个不受任何的这个原则性的这个的影响。因为我们都承认说我们的得救唯独依赖信靠耶稣基督，而不是受割礼。所以我想请你注意，保罗为着合一和不必要的影响的缘故的考虑，他可以让提摩太受割礼，这是不违背原则的，反而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决定。我们在这些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圣灵上帝在当中的特别的引领。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的原则非常坚持，但是在那些原则基础上的一些的东西，保罗的包容性也是很大。你看到没有？在福音，如果这个东西影响到福音，更改福音，保罗非常的坚持，绝不可以这样做。但是注意，在这个前提下面，我们都相信充分认同，那保罗在受不受割礼的这个事上，他就愿意来让步，没有问题，为着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来做这些分享，更好的来让福音扩展的这些状况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就是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要坚持，我们要有原则，我们不是像 wrong 我们是怎么样，有立场有原则的。但是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面，它不影响到福音，不触及到圣经的原则，在那些的事上我们可以通融，我们可以让步，我们可以包容，显示出爱心来。各位，我也想请你留意，我们的神主的灵在挑选同工方面，我们看到他的灵是怎么样的一个运行一个工作。这就像今天在教会里面，一个人神带领他来到我们的教会，然后让他成了基督徒，他信靠了福音，他在当中越来越渴慕主的道，越来越成长，越来越爱服侍弟兄姐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预备了他，装备了他，然后呢有一天当教会要在一些工厂方面有需要的时候，这个人就怎么样被众人所看到，然后呢他就被带领，然后呢出去做这个工作。你看到整个的过程都显示了圣灵上帝在当中的，在教会当中这样的引领精心的这种安排，这种引领，这种护理的工作。我想请你注意，圣灵在当时提摩太的时候做这样的引领的工作，难道今天也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做引领的工作吗？如果圣灵在当时做这种护卫的这种形式，难道在今天我们当中不同样做这种护卫的形式吗？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放入在主的道里面，我们把我们每个人的自己，我们放入在主的真理里面，让神的真理引导我们，我们也乐意尽我们的责任努力，我们去服侍，去爱教会，去服侍弟兄姐妹，我们去努力的行做这些事情，讨主的喜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到耶稣的灵在使徒的行踪当中做一路引领的工作，在第四到第五节我们看到了他教导众门徒。当使徒们在教导众教会关乎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些的条规的时候，注意圣灵上帝祝福了他的这些教导。再次的注意，那不是总会或者区会对地方教会的通告，而是由于合一的缘故，建造教会越发合一需要的那些规定。所以呢，耶路撒冷教会所发生的那个事情，那些的条规，其实这个影响的那些东西，可能也影响到了其他的各个城市的这些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条规也一样的适用在这些不同的教会。结果很明显是什么？众教会因着听到了这些的教导，听到了这些耶路撒冷教会所制定的条规，他们的信心就得到了坚固，他们的人数就得到了增长。如果你仔细留意，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上下文这个地方提到了很多次的坚固，你可以找一找，在15章到16章多次的提到了坚固。你注意看使徒行传第15章的32节说到了什么。15章的32节说，犹大和希拉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你看到没有，这个从耶路撒冷差派而来的这些的弟兄们，他们在做教导的工作，不仅把耶路撒冷教会的决议带下来，他们也教导圣经，然后圣经说结果是什么，他们得到了坚固，对不对？坚固他们。第二个，你看到使徒行传第15章的41节，保罗跟巴拿巴分开了之后，他带着希拉走遍了叙利亚、基利亚，在那里怎么样坚固众教会，你 看到没有。然后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16章的5节，在那里圣经说，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我要请你留意坚固这个词，坚固这个词它不是柔软，坚固这个词是不是一种弄一下然后就会碎掉或者有裂痕的这个东西，而是它越来越稳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注意啊，只有什么才带来门徒信心的坚固呢？什么东西？是主的道，是神的道。只有被神的道坚固的教会，才有可能人数天天增长。在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这些的教会，我们常常很关注人数增不增长。比如说，如果我们从去年我们是8个人，到了今年我们还是8个人，我们说主啊，我们好像没有复兴， 我们好像没有复兴，因为我们之前是八个人，现在也是八个人。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重点不是关注增长，我们的重点是关注兼顾。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焦点错了，我们把我们的主焦点放入在增不增长上面。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增长上面，我们就会想用一切的策略办法然后让它增长。但是我们所用的策略不是圣经所说的策略，我们所用的方法不是圣经所说的方法。我要告诉你各位弟兄姐妹，有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是什么？就是它带来的增长是借着坚固，而这个坚固是透过神的话。所以一个教会它要忠心的传讲神的道，那么弟兄姊妹则坚固，人数就一定会增长。而如果不增长，那我们也感谢神，那有神的自己的美意。因为我们确确实实看到有一些农村的教会，那些的牧师在30年4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就面对一群会众，30人20人，他们在那里，他们走了他们一辈子，有这样的状况。他们努力了，他们也忠心的传讲了，他们努力的用神的话语坚固这些的门徒，但是没有增长，没有问题。但是重点是不是放在增长上，而是放在坚固上。各位，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应当把焦点放入在坚固里面。一间教会如果不注重上帝真道的传讲，它不可能健康；如果不注重神话语的传讲，它是不可能得坚固的，不可能的。人数增长那也是有问题的，这跟今天很多的人很多的教会所做的是多么的不一样。因为他们把神的道扔在了一边，或者他们不以神的道为最最首先和唯一的工具来建造坚固教会，反而他们用了许多其他的东西。乐队可以坚固教会吗？诗班可以坚固教会吗？旅游、喝茶、爬山、活动、运动、吃排档能够激发教会弟兄姊妹更加坚固吗？我想神不使用这些东西，虽然我们用这些东西也没有问题，但是注意啊，神最最首先的是使用他的道来坚固他的教会。我们绝不要一味的追求人数的暴增，反而我们应当更应当在意的是人对神的道的渴慕和爱。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去活出神的话。所以你知道，对于一个传道人，对于一个牧师，对于一个牧者，他最愿意看到教会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吗？人数暴增吗？我想他如果暴增，这也很感谢神，也很开心。但是如果这个暴增跟神的话没有关系，我想这种的暴增应该让他担忧。我想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传道人，他更乐意看到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渴慕神的话语，爱慕神的真道，而他们在神的话语教导里面，在读神的话语、听神的话语、行神的话语当中，他们生命越来越成长，他们越来越坚固，他们越来越乐意活出基督的话了。这是这些的传道人让你看到。反过来，现在我们来看我们自己，各位，我来看我们自己。我想请问你，在去年的7月的第3周，你开始作为一个愿意跟我们一起委身的这样的弟兄姐妹，到今天1年过去了，你有没有更渴慕神的话呢？你从来到我们教会开始，到今天聚会到今天，我想请问你，你有没有更加乐意爱慕主的真理呢？从去到坐到这里聚会开始，直到今天，我想请问你，你内心里面对主的话语的热爱是有增还是不断在减少呢？我们都需要越来越思想这些话语，我们越来越需要明白这个事情。而且当我们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越来越觉得什么事情是真正重要的，是神的话，是主的道。我越来越发现，各位，如果我们仅仅要建造一种关系，是我们个人的那种亲密，好像不可分开的那种关系，但是却跟主的话语没有关系，那种坚固绝不是，那种的关系绝不是牢靠的关系。除非我们把我们的关系稳固在神的真道的基础之上，我们每个人都同主的道的心，否则我们的关系 可能一点点微妙的事情就可能翻，一点点发生的一点点小事可能就怎么样不被理解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发生的时候可能就破碎了。你今天讲了一句话我很不爽，所以前面所有的那些都没有用了。你今天做的那个对不起我的事情，所有前面你无论做过什么都没有用了。如果我们的关系，如果我们今天弟兄姊妹的这种爱，我们的服侍，我们所有的一切不是跟神的造有关系，我们就危机重重。同样一个教会它可能人数暴增，但是当教会遭到逼迫的时候，弟兄姊妹全部四散了，没有一个人真的为他的教会守望，没有一个人真的在祷告上努力的为着教会的危机在神面前迫切的呼求。我们怎么说，主啊，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你的道的基础之上。各位，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说，主啊，我今天在我的教会里面，我有没有让主的道不断的来坚固我们自己，还是我更多的让我个人的感觉，让我自己的思念，让很多我自己所以为的那些东西来做我的主。求神来帮助我们。第三个，耶稣的灵在使徒行踪当中的这个一路引领的工作，也包括了第六到第十节，他开辟了新的征程。各位，我想提醒你注意，在这个地方对于福音的发展来讲是一段非常关键的经文。因为在之前他们的走动只是从一个省去到一个省，去到另外一个省，但是你知道吗，在现在我们却很可能会忽略到，他们现在是从一个州去到了另外一个州，是从亚洲去到哪里，去到了欧洲，你知道吗？从这个地方开始，请注意，开辟新的征程，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圣灵拦去了他们各个去路，阻拦了他们去各个不同的地方，对吗？也保罗有意要去到罗马的亚细亚，在那里讲道，但是圣灵禁止他们。也许呢，借着环境，借着先知的预言，他禁止他们说，反正是怎么样，保罗知道了，就是不可以去那个地方，好像神的灵已经怎么样，把那个门给关了，他进不去，反正他去不到那个地方。很明显的，虽然他们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圣灵禁止他们去不了。然后呢，他们又决定说，好，你不让我去这边，那好，那现在主要我准备往这边去传福音。好了，你看到什么，耶稣的灵也不许他们进入比推尼这个地方。有的时候我们很纳闷呢，你知道吗，他们所做的事情有错吗？得罪神吗？没有，他们在做传福音宣教的工作，建立教会的工作，这是合乎神心意的。但是神在这些看起来是美事的事上也怎么样，也拦阻，也不许。为什么？因为神有他的美意。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留意，你会发现后来是不是说亚细亚那边的工作不重要，所以不让保罗他们去？不，神是把亚细亚的工作后来交给了谁去做，你知道吗？彼得去到亚细亚，在那里做这个工作。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在整个行踪当中的这个分配，这个整个他宣教当中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分配，是透过他自己来进行分配的，你看到没有？但人在当中要尽上责任。查看我们知道，神不是不要那边的工作，只是他将那边的工作后来交给彼得来完成，而他们，神要他们把福音带去更远的地方。注意，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事情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在这里圣经说，他在这里首先提到了耶稣的灵，他首先提到了圣灵，然后提到了耶稣的灵。注意，耶稣的灵跟圣灵是一个还是两个？
一个。
啊？
一
个。是一还是二？
一。
这是三位一体神当中的第几个位格？第三个位格。注意啊，所以圣灵也被称为耶稣的灵。注意啊，这个是很关键很重要，耶稣的灵一直在工作。所以你还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8章那里，到最后的时候，十八到二十节那里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教导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谁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耶稣说我常与你们同在。但耶稣去哪里了？耶稣升天了，对不对？耶稣在天上，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他怎么常与他们同在？他怎么常与教会同在？他借着他的灵与教会常常同在。你看到没有？耶稣的灵在这个地方。所以请注意，这里特别的宣告，这位圣灵就是作为那位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的耶稣的灵，他在工作。要知道路加绝不随随便便 写东西。路加的职业是什么？是医生。路加作为医生，他的整个是非常严谨和认真的。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要这么书写呢？很明显，路加要告诉我们，耶稣的灵在使徒的传道宣教的工作当中，耶稣的灵一直在做着主导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也是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的。看起来是使徒们在行事，但其实是耶稣的灵在主导他们。看起来是使徒们在策划在安排，但耶稣的灵引导他们的脚步去到他给他们所安排的地方。各位，这非常的重要。我们应当留意到使徒们每一个脚步，使徒们无论往哪里去，使徒们无论做怎样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做到怎样的程度，带来了怎样的果效，都完完全全是耶稣的灵在当中的引领、护卫和保守。所以我们看到了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之间的平衡。人的责任是努力的策划，按照他们所理解的、所领受的，他们努力的预备做引领的，做这个安排的这个工作、策划的工作。但注意，神的灵在人的这个策划责任当中的这些预备的方面做着引领的工作。所以不管人是怎样的做策划，最终引领整个行踪走向的是谁呢？是耶稣的灵，是圣灵。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圣灵怎么样，他阻拦他们去到一些的地方。第二个，注意圣灵他关闭一些门，他也开启一些门。他关闭这个地方，让人不要去到那个地方，他又开启这扇门，让人从这个地方过去。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他指示他们新的方向。第九到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他看到了一个异象，我们常常称这个叫做马其顿的异象。注意啊，所有的异象都是启示性质，所有的异象都是启示性质的。因此我们说在今天不再有，我的意思是什么？那种启示性质的，是神告诉你的那种启示性质的，应当跟神的话语同等权威的那些，没有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在哪里可以看到？在圣经。你所谓的意向，你所谓的目标方向，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所以你不要随便用这些词，因为它是启示性质。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意向要表明的是什么？根据神的话语，我们要往哪个方向走的那种的描述，这不是启示性质。所以我想请你留意这个事情，保罗在当时领受了启示性质的这种意向。他在意向当中看到了一个男人在说话，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他本来要往这边去，不可以去，要往那边去，不可以去。现在呢，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他祷告，然后呢在夜间的时候神说往这边去，借着什么？借着一个人的祷告在那里表现出来。你看到没有？请你过到我们这边。各位，我想请你关注这句话，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今天有很多地方就是马其顿，在中国的马其顿，在西藏的马其顿，在内蒙古新疆的马其顿，在伊斯兰那些地方的马其顿，他们在招手说请过到我们这边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温州待久了之后，你觉得好像基督教都挺好了，挺兴盛了，因为教堂也很多，信耶稣的人也很多。你可能一个砖头掉下来，可能在温州也会砸死好几个基督徒，意思说很多，意思这样的意思。但是各位你知道吗，在很多的地方
他们甚至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听过。在城市当中的很多的人，他们甚至连耶稣是谁他们都不知道，可能就是我们的同事，可能就是我们的朋友，可能也是在偏远山区的一些地方，可能是在另外一个区域，可能是在国外的某个地方，泰国的那些地方，缅甸的那些地方，可能所有的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他们真的特别的需要帮助。各位，我想请你注意，他们可能也在发出这样的声音说，请过到我们这边来，请来帮助我们。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一个极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我们安于我们的现状，我们满足于我们现在的享受，我们喜爱于我们现在的安逸，我们不愿意为耶稣的名去受苦，我们不愿意从离开我们自己舒适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在那里带领那些人，帮助他们来归信耶稣基督。但想想，如果我们之前传福音到中国的这些宣教士，他们没有，他们放弃他们安舒的地方来到中国，我们不可能享受今天福音的祝福，对吗？如果当时那些英国的、美国的那些宣教士，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舒适的、名誉的、所有的那些的东西，他们不来到中国，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够享受到这些。剑桥七杰，他们家里面非常富有，他们是贵族，他们受过高等的教育，他们在他们的国家可以领受到很好的这些的津贴、这些的工作、这些的收入，但是他们放弃了，他们来到贫穷的中国，为着这些怨恨他们的这些人，把他们当作鬼子的这些人的地方，他们把福音带到这个地方。来到温州的那个宣教士，他叫曹雅直，他是一个瘸腿的。有人问他说，你一个瘸腿的为什么要到中国去？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没有看到一个好手好脚的人去，我没有看到一个好手好脚的人到温州去，所以我一个瘸腿的，我要起来，我要去。各位，我们今天我们要不要起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地方？所以我告诉你各位，你不要满足于你在恩约教会待一辈子，如果神许可也很好，但是我更鼓励你说，如果你愿意，你的家庭真的去到一个地方，在那里做宣教的工作，如果你愿意，你现在祷告说，主啊，让装备我，让我有一天接受教会的差派，可以跟我的丈夫一起，可以带着我的妻子一起，我们可以去到一些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在那个地方传讲福音，使人做门徒，建立教会，使你的国度扩展。各位，今天神也在我们里面工作，如果你有这样乐意的心，也表明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我们特别的留意到是什么？当保罗在看到异象的时候，是一个男人在说话，请你过到我们这边来帮助我们。但是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当保罗他们一行人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看到的没有男人，只有女人，看到的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一群的女人，没有人带领，他们在那里祷告。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这个事情。所以借着这个异象，使徒保罗旅行步道的路程被重新调整了，神也借此开启了欧洲领受基督福音的大门。现在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第一个，圣灵神今天在地方教会当中仍然兴起一些普通的年轻人为他来工作，请问是你吗？对于很多人来讲，提摩太绝对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提摩太他的身体是比较软弱的，按照保罗的说法，他是有胃病，而且病得不轻，所以保罗说你可以稍微用点酒。提摩太他的个性上是比较害羞的，比较内向的。提摩太不是一个像保罗个性的人，他是一个害羞的，而且是胆怯的。所以保罗写信给他说，神不是赐给我们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知道吗？提摩太在个性方面，在身体方面，在年纪方面，他都好像是弱势，但是
神却精心的预备了这个年轻人，后来他在以弗所教会做长老的工作，你知道吗？你很瘦，你很年轻，你很胆怯，你很内向，你说主啊，我好像什么也做不了。主说，我看中的就是你，你是不是那个提摩太？你愿意摆上给主用吗？第二，圣灵神总是透过教导主的话来坚固他的教会。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的话语在一个教会，在弟兄姊妹生命当中的重要。我们有没有常常软弱呢？我们在过往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是陷入在常常的软弱里面？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被恐惧所影响，有的时候我们被疲惫所影响，有的时候我们被一些我们搞不清楚的人际关系所影响，有的时候我们被烦乱的生活所影响，有的时候我们的夫妻关系也出问题，我们没有坚固，看起来我们都是破碎的，看起来我们这里也有问题，那里也有问题。我们需要的是被主的话所坚固。各位，你在寻求什么来坚固你的心呢？今天什么可以坚固你的婚姻？什么可以坚固你的情绪？什么可以坚固你破碎的心灵？是主的话，是神的道，是主的话语能够坚固我们。我们需要的是来到主的话语那里，我们要更多的来思想主的真理。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你怎么可以来坚固呢？如果你不好好的听神的话，不好好的默想神的话，你怎么能够得坚固呢？所以怪不得有一些人说我很软弱，一年过去了我很软弱，你就没有坚固的时候吗？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坚固你的心，为什么你总是不得坚固？有可能是我们没有真的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要在神面前哭泣祷告说，主啊，求你来坚固我，因为我是这样的无力。神的道借着他的福音做成了这个工作。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所以圣经说，神的话语，神的福音是充满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一个大能的福音，大能的福音，大能的道，在我们的生命临到我们吗？更新我们，扭转我们，使我们离弃那些的邪恶。有的时候好像看起来不是，福音是有大能，神的道也充满大能，但是我就不愿意降服，我就不愿意悔改，我就不愿意软弱，软下来，我就不愿意首先让步，我就不愿意首先低头，我就不愿意首先认输。这不是神的道所带给我们的影响，这还是我们自我的感觉对自己更多的影响，这还是这个世界价值观对我们更多的渗透，还不是神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求神借着他的福音不断的更新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原来就是一个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罪人，毫无指望。耶稣基督他亲自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埋葬了，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如果我们是一个被他所拯救的人，我们就乐意让他的道来坚固我们，我们也愿意顺服在他的道里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想请你特别的注意最后一个应用。有的时候神拦住了一个去路，但是他同时也一定会开启另外一条路，我们的责任是在当中要顺服。神的引领他有的时候是消极性的，但是呢他也一定是积极性的。消极性的说不要往这边走，这边也不可以去，那边也不能走，但是神的灵说好，往这边走，你知道吗？神的灵有的时候他的工作他是环境性的，但是呢也是理性的。意思什么？在这里这个环境好像不行，在那里的环境好像也不行，在这里的环境也不行，但是神让我们自己好好的思想我们的处境，神让我们思想我们应该往哪里去。所以保罗在领受了这个意象之后，这些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就怎么样讨论这个意象，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然后他们一起根据神所赐给他们的理性，他们决定说我们要怎么走，对不对呢？他们用他们的理性在做些这些事情。 所以不要在那里极端说，好了，我就单单祷告了，我就什么也不做了。不，你要好好祷告，努力的祷告，像是你100%的，如果不是神告诉你的话，你就不这样做。但同时，你也要100%的尽你的责任，努力，努力的做计划。好像什么？好像所有的这些决定是跟你的这个计划来行事一样。神将我们的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们的计划成就在神的心意里面，神的主意，神的灵引导着我们的计划。如果我们的计划是不合乎神心意，他会拦阻我们的。但如果我们的计划是合乎神心意，他就借着这个计划成就他自己的心意。我们应该看到当中的这些平衡，也跟我们的生活，也跟我们今天的工作，也跟我们的人生有关系，对吗？有些弟兄姊妹，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神让你的家庭当中发生这些事情，你不知道，到现在可能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你也不知道，你为这个事情祷告，好像上帝好像就静默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声音都没有，你也继续祷告，但你也靠着神的恩典继续的努力，根据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请注意，神的灵的引导不单是个人性的，也是群体性的。我们看到这个异象临到了保罗，但是注意，这个群体一起在怎么样思想做出决定，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在历史当中真的看到主的灵在他的基督徒他的教会行踪当中的引领，不仅是在过去保罗的身上，保罗的宣教团队在那里做引领的工作，我们看到整个宣教的这个路程，我们就可以看到主的灵的工作。你看到没有？宣教的工作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一直向哪里？向北，然后呢向西，向西。但是 有人说，为什么一开始就不往东？如果耶路撒冷往东是哪里？中国。中国一直是向北，向北呢然后向西，然后从西边到了这个1807年的时候，借着马黎逊来华去到中国。所以他像是打了一个圈，你看到没有？但是每一步主的灵都在引领。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在历史上李文斯顿写了深入非洲30000里的，这个是一个改革宗浸信会的，跟我们一样持守一样的这样的信条的这样的人。他本来他要决定要往中国去宣教，但是神的灵却阻止他去中国，却差他去到了哪里？去到了非洲，在那个地方影响了整个非洲，你知道吗？威廉克里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持守1689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改革宗浸信会人士，他本来计划要去到南太平洋当中的波利尼西亚这个岛上，在那里传福音，但神的灵禁止他，却让他去到了印度，在印度那个地方宣教。注意，耶德逊是一个改革宗浸信会的人士，注意，他本来要前往到印度，在那个地方，但神却借着他的引领驱使他最终去到了缅甸这个地方宣教。有的时候我们搞不懂说为什么这样，但我想告诉你一个事情，耶稣的灵就是圣灵，第三个位格，在耶稣基督升天了之后，他今天仍旧在整个教会这个世界的版图里面，在他的教会，在具体的地方教会里面做着福音引领的工作。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要深深相信我们的主引领着我们。所以即使是有一些限制临到了我们，即使是有一些的路我们被堵住了，我们仍然为着这些限制和这些的堵住，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仍然要喜乐。如果神把我们从将军桥那个地方带到了市区的这个地方，现在我们面对一些人过来要堵住他的路，我想他们可能堵住了我们的路，却永远不能够堵住圣灵神的路。阿们吗？他们可能堵住了我们这些人的路，他却绝对不会堵住耶稣的灵的路。耶稣的灵要继续透过他的教会在这里开展工作。所以各位，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要顺服他，我们的责任是要尽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努力的为着这些事情来祷告，求神不断的帮助我们，更新我们。
加给我们力量。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更多为教会守望。我鼓励你要花一些代价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我鼓励你更加渴慕主的道，爱弟兄姐妹，服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花一点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也来省察我们自己，你有没有更多的渴慕主的道呢？从去年开始直到今天，你参与恩约教会，你是更被你个人的感觉所主导呢，还是更多的被主的真道所主导？你看重教会的什么呢？弟兄姐妹的关系呢？还是真的被主的话语所影响？我鼓励你来思想，你有没有真的爱弟兄姐妹，显露出你的品德，还是你更计较在乎自己的感觉？你有一颗委身的心吗？你真的做好预备被主所使用吗？我们一起为着这些事情一起来祷告。